东部战区突显巨变，习近平行动异常。川普二度国事访问，英国出动千人军礼，百人国宴款待。泰柬边界争议再起，泰国警方发射催泪弹。美国情报法案新规，同台湾分享乌克兰战场上的资讯。日本一个半钟内爆发14宗连环震，最强 4.7 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台海局势和中南海权力斗争紧密相关。最近传出一个不好的消息，东部战区有异常变动。俄军和美军的一张合照被认为是给了习近平很大的冲击。在93阅兵之后，中共17号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总结报告会，个名叫做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这场会议渗透着古怪嘢，官方公布的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名单，组长蔡奇，副组长包括王毅、尹力、李书磊、张又侠、黄小红等人。习近平的活动轨迹反常，他没有直接和这个领导小组开会，而是召开了一场常委会议。这个纪念活动领导小组中只有蔡奇是常委，也就只有蔡奇参加了这场常委会。习近平在会上听取蔡奇有关纪念活动总结的报告，并发表讲话，然后蔡奇再到纪念活动总结会议上传达习近平的讲话。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话，那不是变成了习近平和蔡奇单线联系吗？真的很奇怪。按理来讲，习近平应该召集这个小组的全体成员，如果和蔡奇单线联系，就很容易被蔡奇呃了，被蔡奇把持着。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应该是另有原因，很可能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和张又侠碰面。如果习近平召集整个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开会，张又侠肯定参加。如果张又侠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习近平可能会非常之尴尬。果然，常委会张又侠没有参加。到纪念活动总结会议召开的当日，习近平只是露面拍了张合照就走了，没有参加总结会议。两个人似乎确实尽量不同台。更加奇怪的是，纪念活动小组副组长黄小红也都只是合照，没有参加总结会议，估计是和习近平一起走了。外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是，中共这种内斗会不会演变成为对外军事挑衅？旧阵时，邓小平、毛泽东都曾经借着战争来掌握权力，而最近中共对台湾的挑衅似乎在加剧。9月15号，中共军方通过央视发表了一首 MV， 标题非常之挑衅，叫做《将胜利的旗帜插在宝岛上》。MV 中出现两栖登陆、夺岛演习和台北地标建筑101大楼等画面。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说，他一看到这首歌就觉得出大事了，这首歌就好像吹响冲锋号，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当年毛泽东出兵北韩的时候，所谓志愿军的战歌。但明明共军现在完全都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为什么会发这种歌呢？姚成专门找军中的老战友打听，了解到这首歌是由东部战区73军发表的，共军攻台的主力是东部军区，而东部战区三大集团军正是71、72、73军。习近平原来的军中的亲信何卫东曾经担任东部军区副司令，和73军相当有渊源。另外，73军的前身是31军，很多观察人士认为31军是习近平的嫡系。姚成说，73军就是习近平、苗华、何卫东的部队。这条片没有用73军的名义发表，用的是下边合成92旅政治部的名义。姚成质疑，旅只是一个基本单位，旅政治部的主任才是政团级，一个旅的政治部怎么可能擅自发一首歌呢？他们不可能想象不到这首歌对台海两岸有几大影响。习近平要想连任，想做瓜张又合， 就可能会发动战争，一打仗四中全会，二十一大就都唔使旨意开啦。不过姚成认为，而家中共军队实力不足，而且而家嘅军人好现实嘅。开战之后，只要共军被击沉几只登陆舰，就会引起大范围嘅松人。更加攞命系，共军仲可能调转枪口推翻共产党。对习近平嚟讲，打同唔打似乎都系死路一条。最近北京突然间对美国认低威，在稀土芬太尼问题上边让步，仲同意将 TikTok 80%嘅股份让俾美国。听讲话北京仲承诺从美国买500架波音同埋大量嘅美国黄豆，呢啲都系中共原本坚决唔肯退让嘅项目，而家一下子全线退让，外界都喺度猜测原因。政论家陈破空分析话，习近平想交换川普访华，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将美国总统到访作为国内权力象征。习近平不想在四中全会落台，急于求川普来为自己站台背书，向党内显示自己仍然有权威。现在可能是中共从习近平向下一任领导层过渡，新领导班子准备和美国搞好关系，抌低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路线，中方一系列让步是在新领导层的指示下完成的。关键时刻节目认为，是因为习近平看到一张相片被核突了，这个就是美军出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现场。川普致力于分化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这样习近平趁着九三阅兵将普京请到了北京隆重接待，但没想到九三阅兵刚刚结束，普京立即就去了中共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释放微妙的信号。紧接着普京又将美国军官请到了联合军演现场。关键时刻节目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一次军演是玩真的了，连榛果树极音速导弹都摆上台面了。这种场合居然还敢请美军来观摩，没听说过说军演会邀请敌人来看的。更奇怪的是，这次军演前北约和俄罗斯按理来说是剑拔弩张，结果美国军官竟然现身军事演习，还和白俄罗斯国防部长一起出现在镜头前面。这个说明普京想借机释放，我没打算打北约的，我们还是可以谈的，这样的信号。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也在升温的过程中，这个显示中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友好。现在和中共交好的尼泊尔政权瓜柴了，塞尔维亚也是就快冧这样的款。北京更加惊青的是美俄联军成为抱团一个军，因为这样习近平嗱嗱临对川普全线让步，国际局势正在快速地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共越来越孤立。这个时候激烈的内部斗争会不会令到中南海铤而走险，值得关注。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温莎城堡盛大国宴上，对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表示，他史无前例的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是川普一生中最崇高的荣誉之一。川普还表示，在美国人眼里边，以特殊这个词远远不足以形容同英国的关系。 美国私募股权巨擘黑石集团 Blackstone 17号表示，计划未来十年向英国专案投资900亿英镑，大约是3兆7710亿美元。这个是川普访英期间公布的最大单笔交易。英国动用大家记忆中最盛大、最隆重的仪式欢迎川普。川普夫妇、查尔斯国王和卡密拉皇后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和政要一起参加马车巡游。沿途有1300名英国陆海空三军军人列队行进。士兵身穿传统红色制服，戴着高大的红皮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和英国国歌。这是英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国事访问仪仗队。查尔斯和川普在马车里边倾偈。之后，查尔斯国王在温莎堡举办国宴，共有160位宾客参加。专家说，英国选择温莎堡而不是伦敦，另有重大意义。温莎堡是英国国王将近1000年来的居所，在这里接待外宾是最高的礼遇。伦敦国王学院研究英国君主制的专家格罗斯说，我认为这个亦是川普对第二次会面这么兴奋的原因，因为这个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获得的邀请。历史学家莱西表示，温莎堡作为国事访问地点比伦敦上镜。他说，伦敦白金汉宫有他的阳台，有他的外墙，但内部非常沉闷，而且现在正在翻新。而温莎堡则是一座真正的城堡。在经历17号一日的盛大皇家仪式后，川普将在18号和英国首相斯凯尔举行会谈。泰国警方17号在一处有主权争议的边境地区，对柬埔寨平民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两国自7月宣布停火之后，形势再度恶化。泰国军队发表声明说，大约200名柬埔寨抗议者向泰国官员掟木棍和石头，甚至用弹弓攻击，导致泰方人员受伤。柬埔寨当局则说，至少有23名柬埔寨人受伤。冲突地点在泰柬边境一处聚落，泰方称当地属于沙角府，柬方则称那里是班迭棉吉省的一部分。泰国说，现在有柬埔寨人在柬军的陪同下拆除边境铁丝网，这个违反两国停火协议。泰国上个月在这个地区架设铁丝网，过去几个礼拜来自边界两边的百姓不断在这里抗议。泰柬陆地界线最初是由法国在1907年绘制，一个几世纪以来，两国一直在争夺主权。美国联邦参议院2026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新增条文，要求乌克兰经验工作小组 Ukraine Lessons Learned Working Group 和台湾分享乌克兰战争经验，可能涵盖情报、弹药、指挥和管制等方面，以协助台湾的采购决策和能力发展。中央社报道，乌克兰经验工作小组在2024年由国家情报首长 DNI 与国防部即战争部依法成立，任务分享美国情报界从乌克兰冲突中获得的战术和作战经验。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台湾事务主任朴洪16号向中央社表示，这项条文涵盖情报、弹药类别、指挥和管制，以及分散部署等相关方面，亦就是乌克兰战场上的经验，哪些对台湾有用，这些台湾才可以在采购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上做出更恰当的选择。朴洪指出，这个是乌克兰经验工作小组首次受到法规要求，必须研究并且审查是不是向台湾提供相关资讯，具有较强的指令性。国防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主席孟佩德认为，这个是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正面信号。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主任郑哲轩认为， 法案确实点出可能加强和台湾的资讯分享，但他亦提醒法案文字仍可能调整，而且美国政府内部有疑虑，担心台湾政界和国安体系可能遭到渗透。因为这样，美国在和台湾共享某些资讯的时候较为保留。日本鹿儿岛吐格勒群岛近海在17号晚一个半钟之内发生14宗地震，最大规模达到 4.7 级，规模最小的为 1.9 级。日本 NHK 报道，鹿儿岛十岛村当地学校的校长表示，每隔5-6分钟就会感觉到水平和垂直的摇晃，架上面的物品跌落来，学校没有明显受损。地震发生的时候， NHK 影低了吐格勒群岛中的周访之赖岛火山口出现红色火光，不过福冈气象台解释，夜晚火山的热气会呈现红色，地震并未引起火山爆发。6-7月的时候，吐格勒群岛近海曾经接连出现超过1700宗地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